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晚上西部时间九点，东部时间十二点，中国大陆星期二的中午十二点。哇，一口气是连续报了三个不同的时间。因为我知道呢，是在三地不同的地方，甚至乎是更多不同的地方呢，是透过网络是收听着我们这一期的今夜倾情节目的。每到这个时候呢，我都是非常之兴奋和很期待和大家见面的。一个星期先见一次，真的要好好珍惜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带来有郭富城的一首有关樱花的歌曲。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过，我是去了华盛顿 DC 看樱花的。但由于 上个星期日夜晚一场大风咧，将啲樱花咧刮晒落嚟嘅，咁所以去睇嘅时候，啲樱花咧就已经唔系好靓噶啦。可以讲系基本上都系跌得七七八八。我喺我嘅新浪微博啦，仲有我嘅微信咧 ，post 到啲相出嚟啦。咁有啲朋友就话：，诶唔紧要，不如你嚟纽约追花啦。纽约嘅花喺四月廿几号嘅时候咧，正系盛放得好靓嘅咁。咁呢个周末咧，我真系去咗纽约，但系咧就唔系去睇烟花嘅，就去到会友啦，去食嘢啦。因为趁住呢三日嘅复活节假，难得唔使翻学，唔使教书。咁啊，讲起纽约咧，其实真系一个系好吸引人嘅地方嚟嘅，毕竟系大都会啊嘛吓。好多人都话啦，纽约嘅魅力咧。就在于佢每一日都有新鲜嘅事喺呢座嘅城市里边发生，呢、这个集经济、文化、时尚各方面为一体嘅摩登都市，高楼林立间系充斥住惊喜同埋趣味嘅。喺春天嘅期间咧，各个周末咧，佢哋都有啲唔同嘅活动噶、哦，好似有枕头大战啦，有品酒会啦，有梅西百货公司嘅花展啦，仲有系国际车展嘅。头先讲过啦，吓纽约嘅樱花咧系比较迟啲嘅，同华盛顿 D.C. 比，喺四月廿六到廿七号咧系有一个叫做纽约樱花节嘅。咁啊五月初嘅时候咧有一个系印度人嘅节日啦。咁五月底咧有一个系电子音乐嘉年华嘅。咁喺六月十号嘅时候咧，纽约上东区就系博物馆区咧，一日嘅下昼到六点咧。沿住依23条街嘅九大博物馆咧，都会系为公众免费开放嘅。咁所以咧，住喺大都会嘅朋友咧，亦都系相当之幸运同埋幸福吓，时时都有惊喜，时时都有节目嘅。纽约真系一个好吸引人嘅地方。如果你打算嚟纽约玩嘅话咧，就要筹备下究竟嚟参加边一个嘅节目啦。咁讲到节目咧，咁我哋稍后翻嚟嘅优之文品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复活节嘅来源。咁我哋转头见。
细说过往的纸盘风，哼起唱过每句说过种种。那个戏班小子，早将世界看透学懂。今天也似游侠大勇，望尽俗世错对却胜。情在心中，唱一首歌，今天总会人轻松。此刻世界更阔更高热衷，岁月闪闪金色的记忆中，想起有你错爱与相拥，多得你。当天打气，有你哪有落空？唱一首歌，今天终会人轻松。抛开记挂，已会擦过阵风。今天哭了激动，全因感激失了控。我试过命运逐协结中，当然碰过挫折，有过顺风。原来棋局注定，人生需懂撤退或冲。悲喜刹那似场梦，邪或是正，到了最后属虚空，请君别痛，心别重。今日跟我共乘风，唱一首歌，今天做人轻松。此刻世界更阔更高热衷，五线谱高低，中晚又清空。 想起笑过喊过每分钟一分秒，也不枉忧，那算有过落空。唱一首歌，今天做人轻松，抛开记挂，已会擦过阵风。今天一再感动，全因感激失了聪。唱一首歌，今天做人轻松，此刻世界更阔更觉热衷。岁月闪闪金色的记忆中，想起有你错爱与相拥，皆因你。当天打气，有你哪有落空。唱一首歌，今天做人轻松，已会擦过阵风。今天哭了激动，全因感激失了控。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咁今日星期一，仍然系复活节假期，唔知你嘅复活节假期过得点样样呢？嗱，咁今日嘅优质文品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复活节嘅来源。复活节咧就系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啦，因为春分之后北半球就开始日长夜短，光明大过黑暗。月圆嘅时候咧，唔单止日间充满光明，就系连漆黑嘅夜晚咧，亦都被光辉照耀。咁究竟呢个复活节嘅起源又系点样样嘅咧？我系同大家讲下嘅。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呢，召开咗第一次嘅西尼亚公会议。定明咗复活节系星期日，因为星期日被教会视作为耶稣死而复活嘅日子，所以复活节就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从此之后，每年的3月21日以后，出现月圆后的第一个礼拜日就是复活节。复活节是象征重生和希望，以纪念耶稣基督受死三日之后复活。不过很多同复活节有关的民间习俗就同基督教无关的。比如就话啊，同复活节相关嘅物品就有复活节套啦，同埋复活节彩蛋嘅。传说复活节彩蛋咧都系兔仔嘅蛋嚟嘅，但系事实上咧啲兔仔系唔生蛋嘅，所以咧复活节嘅彩蛋咧都系鸡蛋。鸡蛋咧就系复活节嘅象征啦，因为佢预示住新生命嘅降临，相信新嘅生命一定会从中冲脱出世，就好似个鸡蛋播出鸡仔咁吓。而家嘅彩蛋咧就五颜六色嘅。大人就将啲蛋收埋喺屋企啊，或者喺啲草坪嗰度啦，俾啲细路仔去揾嘅。咁近年咧，鸡蛋就用塑料蛋嚟取代啦。咁样入边可以放啲糖果同埋硬币啦，细路仔玩呢种揾蛋嘅游戏咧，玩得更加开心嘅。仲有一个游戏咧，就系滚蛋，唔系即系嗌你走嗰种滚蛋啊，喺个地下碌蛋啊，碌嗰啲蛋咪滚动嘅滚啦。咁呢种风俗咧，历史好悠久。咁大人细路仔咧，三五成群咁样聚埋一齐啦，啲彩蛋咧就放喺地上边或者土坡嗰度滚嘅。咁最后破裂者咧就系获胜嘅。咁胜利者咧可以得到所有游戏者嘅彩蛋。咁呢项活动啊非常之普通啦，即使喺我哋嘅白宫啊，亦都喺复活节当中由第一。家庭组织呢种游戏，不过咧呢度就系将啲彩蛋放喺草坪上面去滚嘅。咁点解会滚彩蛋呢？因为大家相信啊，彩蛋喺地上来回滚动咧，可以令到恶魔不断咁惊震，倍受煎熬咁话。细路仔中意过复活节，系因为复活兔喺复活节之前嘅一晚咧，系送佢一个篮啦，入边咧就放咗糖啊，同埋毛绒公仔等等嘅。点解系兔仔？唔系第二啲动物，比如话猫猫狗狗啊咁呢？原来兔仔嘅繁殖力好强，代表旺盛嘅生命力。复活节嘅主要食品呢就系火腿，唔知你有冇整啲火腿嚟食呢？吓？
Can you find? seven, eight. Easter eggs are hiding everywhere.
Get your Easter basket on.
Under here and maybe over there.
Where are they?
Where are they?
Nobody knows.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Let's go, go, go. Hippity hop, hop, hop. Like the Easter Bunny, how many Easter eggs can you find? Hippity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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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er egg hunting in the lovely Easter sunshine. Like the Easter Bunny, how many Easter eggs can you find? Hippity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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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er egg hunting.
我们带来有一首好应景的复活节数蛋的歌曲，转头回来我们是会有倾出你的心的环节，我们会跟大家汇报一下一位叫做阿梅故事后续，究竟你同不同她分居两地的老公离婚的。那我们转头回来再会。
她从东方神州一直飞行，脚步留在西方美洲新大陆，佢再从新大陆西岸一路行动，驻足东岸大都会。故土独有的凉茶滋润过佢美妙的声线，充满大都会文化的可乐继续激发佢不变的广播热情。幽文同你一起游走东西。
这个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幽默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今夜倾情来到这个时候，到了倾出你的心一个环节。记得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是曾经播出了阿梅的来信，就是究竟和老公离不离婚的。几个月之后，阿梅的这件事情的进展是怎样呢？究竟她有没有和她老公离婚呢？今天我有答案告诉大家听的。在讲这个答案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阿梅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
倾出你的心。
梅同阿坤喺大学校园识得嘅，留学嘅生活呢，令到呢两个嚟自同一城市嘅后生仔女走埋一齐。大学毕业之后，阿梅就被一家学校聘用为会计，仲办咗工作签证。阿坤呢就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之后，阿坤啱啱碰上美国经济萧条，亦或系第二啲原因啦，一直都揾唔到对口嘅嘢嚟做，干脆就喺中餐厅打工。由于阿坤又识英文，得到老板嘅信任，当咗楼面经理。而阿梅就喺学校嘅工作呢做到好得心应手。学校仲帮佢申请咗绿卡。阿坤唔甘心只係做个经理，偶然嘅机会同人哋夹粉开咗间餐厅。由于阿坤冇咩经济基础，投资嘅钱呢亦都係呢度借嗰度借先够嘅。阿坤好用心，餐厅一切上上下下佢都应付自如。但係由于其中一个合伙人唔係好满意经营嘅状况，提出退股。因为达唔成协议，搞到要上法庭，最后两败俱伤，餐厅唯有关门大吉啦。呢几年阿坤喺外州餐馆打拼期间， 阿梅在家照顾的仔，还全职在学校做嘢。每到星期五落班之后，就带着个仔开个半钟头的车来到老公的餐厅帮忙做这个 waitress， 直到星期日中午才带回个仔回家的。因为周末美国的餐厅最忙，除了帮丈夫之外，亦都俾啲机会等个仔同个爸爸喺埋一起。餐厅关门啦，阿梅从心里边高兴。呢几年佢实在太攰啦，佢只系想一家人喺埋一起。餐厅赚唔到钱唔紧要，发唔发达都唔紧要。佢原先以为今次老公咧系会死咗做生意呢条心嘅，翻屋企喺附近搵翻份安稳嘅嘢嚟做，一家人开开心心咁喺埋一起过日子。点知丈夫提出要回国，认为国内发展空间更加大，自己有研究生学历，懂双语，搵份高薪嘅工作一啲都唔难。阿梅反对，但系实在拗唔过去意已决嘅一向强势嘅丈夫。一年过去啦，阿梅就每日翻工，接送细路仔翻学，同埋参加跆拳道活动。周末仲送个仔去学中文，参加童子军活动，仲参加好多义工嘅活动添。佢同个仔过住充实而忙碌嘅生活。佢唔需要一个缺席嘅丈夫，佢俾咗一年时间，等个老公去闯，去实现自己嘅梦想。但系一年落嚟，阿坤仲系揾唔到一份佢认为理想嘅嘢嚟做。佢同父母住埋一起，食住都冇问题。佢喺度等一个等佢有发挥嘅工作，阿梅就唔想等啦。仲要等几耐呢？佢唔知道，阿坤亦都唔知道。于是阿梅提出咗离婚。阿坤飞翻嚟美国，试图挽回呢段嘅婚姻。
还有风声，还有钟声。还有歌声，就只是为往事来做证。走的终须走，伤的终伤透。我说过一分手， 忘了当天，还有今天，又接近你身边。我不知还有几天，若有缘，愿这份情未变。
咁近日阿梅就系私信俾我，话俾我听呢个故事有咗结局啦。咁佢就决定同个老公离婚。佢话好多谢当时节目播出咗佢嘅故事啦，好多听众朋友网友啦，俾咗好多宝贵嘅意见佢，有赞成佢离婚嘅，有反对佢离婚嘅，亦都有人俾到好多嘅鼓励啊，勇气佢。佢话思前想后咧，仲系觉得唔想要呢一段名存实亡嘅婚姻。佢因为喺呢段时间咧，虽然佢个先生飞翻嚟同佢补镬，佢但系分开咗一段时间之后，再喺埋一齐，已经觉得有一种好陌生嘅感觉，都唔知同个老公讲乜嘢好。咁佢觉得咧，事到如今咧，仲系选择同个老公离婚。佢对于我嚟讲，我唔想系揾一个名存实亡嘅婚姻，只有名分嘅老公。佢话咁样做对佢嚟讲系唔公平嘅。佢话佢作出咁嘅决定咧，对佢老公嚟讲咧，亦都系有好处噶噃。咁样佢老公就会放开手脚啦，可以去天南地北去揾嘢做都可以，唔需要挂住屋企。虽然而家都唔系好挂住，但系始终咧未离婚嘅话，吓个心里边都系有啲牵挂屋企嘅。佢冇咗呢段嘅婚姻嘅话，可能个老公咧会觉得更加自由，会飞得更加高，飞得更加远。佢爱一个人唔一定要绑住佢。应该是俾佢自由。咁阿梅话：咁多年嚟，我都有个恩大个仔，个仔仔都习惯同我喺一起。咁当然啦，虽然我哋离婚，但个仔仍然系大家共同嘅。咁如果佢要翻嚟睇个仔，系随时欢迎。咁阿梅话：佢哋而家咧正喺度办紧一啲财产嘅分割手续啦。一旦呢啲法律上嘅文件搞掂之后咧，佢同佢老公嘅婚姻就会正式画上个句号。咁好多谢梅将个故事嘅答案同我哋分享，咁喺度咧，我亦都好尊重你嘅选择，亦都祝你嘅仔仔健康快乐咁成长。唔好因为夫妻嘅分开，令到个小朋友觉得自己系欠缺咗父爱或者母爱。亦都祝你未来嘅生活道路平坦顺畅，开心快乐。如果大家有啲咩嘢想同我倾啊，或者分享嘅话咧，欢迎你系以下嘅方式同我联系噶。你可以关注邱文在美国嘅新浪微博，重复一次。是新浪微博邱文在美国，亦都可以发新浪的电子邮箱同我联系。我的新浪邮箱是 qiuwen@sina.com。我期待同你有更进一步的沟通同埋互动。
湾区新城电台，邱文与你今夜倾情，今夜倾情，精彩纷呈。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无论主角是男是女，故事是平淡无奇亦或跌宕起伏，故事的主角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翻开一页页尘封的记忆，诉说一段段难忘的经历。
今夜倾情，
上一段时间咧，我系收到一本书嘅，呢本书咧就系非常之特别啦吓，就系叫做《北宋巨幅墨竹之发现：从文同苏轼到焦山碑林》。当攞到呢本书之后咧，我系花咗好多时间去慢慢睇嘅吓。呢幅画咧就系有两种嘅讲法啦，有人话就系文同画嘅。亦都有人话系阿苏轼画嘅，讲到苏东坡，大家对佢相当之熟悉嘅。咁呢幅画系点样会流传落嚟到今日嘅？究竟呢幅画系真品呢，亦或系硬品呢？咁点样证明去鉴定呢啲嘅文物嘅真伪呢？咁今日我哋嘅节目系非常之开心咁请嚟咗呢幅画嘅画主达宁先生咧， 同大家系详细介绍下呢一幅嘅画嘅。咁其实咧，通过呢一个节目，我相信会俾大家上咗一堂好有意思嘅历史课啦，或者系文学课嘅。可能你听到之后同我当初一样，第一反应好好奇吓，咁究竟呢幅画系点样得嚟嘅？点样去发现嘅咧？系几时发现嘅咧？我哋马上请你呢幅嘅画主泰国华侨达宁先生同大家介绍下先。
这幅画大概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里现在还有挺多的，我们总共有100多幅，就是有画。还有一些那个瓷器，就是花瓶之类的，因为就从我外公手上就开始收藏到现在。因为我是知道从我妈妈小的时候，她就说她从来都一直知道是保存在家里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像一般宝典柜来讲哈，我们家族的从小我们都有宝典柜，还有那地下的宝典柜。那当时我们从小也没有进去过，因为我外公以前他是一个农场的场主，就是有种一些那个甘蔗啊，那个木薯啊，这些就是一个农，有很大的一块土地。他算早期是比较算有一点文化，也有那个收入，各方面应该是蛮不错的。我外公十几岁的时候是从中国广东移民到曼谷的，从小都没有见过。因为我外公是在我妈妈大概是30来岁的时候，我外公就走了。那就后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就是有重男轻女，因为我从小我妈妈是送给我另外一个当也是叫外婆了，当养女。养女以后在10几岁的时候从带回来，是外公外婆就是觉得这女儿是就最小嘛，就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心疼她，简直也是有内疚感，就从小把她送给人家当养女这样子。华人的就比较迷信嘛，我妈妈跟我外婆的八字是相冲，所以是这种原因送给人家。那最后妈妈回来的时候，我外公就是把这些东西，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她从养母那边的时候，她从小有读一些中文，反而我其他的舅舅啊阿姨他们大家都不懂得中文，那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慢慢就流传到我妈妈的手上。那我妈妈手上以后，我们家人大家都不会在意，像我家人基本上全部都不会中文。那我是从小有读中文5年级，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我一直都是我照顾老人家以后，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就变成是在我手上，就是这边来了。
哦，那你是孝顺就把这个也继承了哈，好心有好报。
对，因为主要是家人大家都没有看好这些东西，也不知道里面东西，就是说看起来都旧旧灰尘很多，就大家都不去注意它，也从来没有打开过。大概在10年前的有差不多11、12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我打开的时候，因为有一位那个国内来的那个潮州人，他是收藏者，他想要看我家里一些东西，最后他就发现这幅画，因为比较大嘛，那时候他也很震惊，但是他说不出是谁的，他说应该是苏东坡的，又另外是谁？那时候我苏东坡我知道，但是苏轼或者子瞻我不知道是同一个人。那时候他那时候是给一个价格算蛮高的了，有几百万泰币，就相当于人民币有100多万了。那我就觉得哎，我也还不需要去卖这些东西就对了，那就一直存放在家里就没有卖掉。那在过来的几年陆陆续续都有人家来上门来找我，他可能就从哪里传说到听说，就是说我家里还有很多东西，就一直想要看，但我一直我都没有让人家来看。大概是在7年前我就把它拿到香港去，那去到那边的时候就让人家看，但是每个人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他没有说假的，他说是旧房。那时候我们就问他旧房那大概是什么时代仿的，那他是仿谁的？如果是仿必须你要有锁本他才可以仿的吧？
对，
既然没有锁本你就不来的。但是很多人他提不出，那他们给的观点就是说，他说他没有看过。那我说一个东西在我家族已经有超过70、80年最少了吧，因为外公到现在已经是超过100岁了，因为妈妈已经是80岁了人。 那他就很多人都给我的观点就是说，从宋朝到明朝或者到清朝，甚至到民国，都有人家说，他们说的完全是凭感觉。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当时有看到新闻，国际上有一个新闻就说，台湾有一位教授叫傅申教授，很厉害。那我就请国内的，就是泰国一位台湾朋友，住在泰国的台湾朋友，去帮我介绍。所以这个台湾朋友他也是对历史非常内涵，就很熟悉。那后来我才知道他真正是有真材实料的人。那当时他说能不能给他看看，我说那时候确实心里是不给他看的。那给他看，我就觉得不给他看，他到时候他不帮我介绍那个傅申教授，有这种原因的。那就给他看看完以后，他很震撼。因为那时候我对中国历史真的还不是很懂，真的不懂的。那他说你知道里面这些人物是谁吗？像米芾的福字我也不知道那个福字是怎么写的，那个字我中文很多我都读不出来。那像米芾、文彦博、陈仪这些，包括范存仁这些，所有我都不认识。在里面北宋这些人有六个人之中，我只认识苏东坡。但是他说这个是苏轼，我也不知道苏轼到底是谁，因为原来苏轼跟苏东坡是同一个人。那以前古代的人他有他的字跟号嘛，
对，
那我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原来苏东坡跟苏子瞻跟苏轼是同一个人的。那是慢慢慢慢这样进入到，他们看到以后就觉得很震撼。因为第一他的画风是完全是有风在吹一样，像这种画风就后来现在从整个全世界去找，包括网络去找，没有找到任何一幅相似或者大概相似的画风。就他画风是完全是非常自然的，是完全是一幅原创画。就是后来的很多教授，包括台南艺术大学的陈国林教授，还有那个香港裱古画大师陈德林老师，还有单国强，是北京故宫的单国强老师，上海博物馆的单国林老师，那包括还有其他几位老师，他看到这幅画以后，这种画工是第一次原创画，是谁都仿不来的。那这个年代他们刚开始的年代不会晚于明，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说他是宋朝或者怎么样子，因为历史你，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时候过来的人，是慢慢一步一步就把这条路走了六七年时间，后来这样子。
那我觉得哈，从你这么介绍的话，我觉得这幅画真的那个意义很重大，它不是出自于只是某一个人的手里，里面是有很多人的签名哈。
它是这样子，因为刚开始我们，因为第一我们毕竟不，虽然就是对历史，我们的团队对历史这些都是比较内行，就是也是很熟悉，都是专家教授之类的，因为他不是在市场上所谓的一些鉴定专家而已，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是叠纸。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从来没有当他是一部真机去做，我们会考虑他是一个假的画。那假画他为什么假到这么真，那我们就是要去找他的过程。因为一部假画他你怎么样找都可以找到他就是破绽。因为第一，首先从明清的一些例子来讲，做假画，第一他落款不可能会超过三个人，他一个可能会很有名的，那两个可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但是他可以找到一些诗照抄把它放上去。但是我们画里面的就完全不是，人物地点时间全部都是非常详细的描述，在几百年前就根本没有电脑可以搜索这些资料的，你要找这些资料根本就是说神仙都办不了的，除非就是真实的。那当时我们就是慢慢地找，为什么他要人物，他们每个人之中跟这幅画的原创者或者他每个人的认识或者有其他关系，就是这一次牵在一起的。恰恰我们花了这么多年时间，他们每个人关系，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家或者是一个书法家，是很有名的。所以就这样，就慢慢慢慢这样走过来这条路。
由于时间关系， 关于呢幅嘅北宋巨幅墨竹画咧，我哋留喺下个星期再详细同大家介绍。藉住个机会，邱文亦都同大家讲声再见，多谢你嘅陪伴。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空中再会。